我们今天把第四章呢讲完，就是从生命记的第四章的第25节一直讲到最后，把第四章讲完，就是第49节。那前面我们讲了哈，神借着摩西呢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耶和华神虽然是守约是慈爱的，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这是一定会带他进去的，不管遇到多么怎么样的难处，耶和华神都会带他们进去。但是他们要知道，这个神呢也是轻慢不得的神，不可以违背他的命令。然后第25节呢，他就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了子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那前面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已经借摩西告诉他们了，说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也没有把他的形象显给他们看，所以呢，他们也不能造什么偶像啊，什么来看的。但是呢，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警告了以色列人不要做偶像之后的话呢，马上就接着说，你们在那地，你们进去了之后呢，你们在那地方住久了之后呢，一定会做这个事情的，什么呢？就是拜偶像，就要为自己雕刻神的形象啊，然后就作为偶像来拜。然后呢，第6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所以呢，耶和华神呢在这里也借着摩西呢开始向他们发预言，说你们进了这片地之后呢，你们肯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雕刻偶像，你们一定会离弃耶和华神，你们一定过了河之后，这里讲到说你们必在那边怎么样呢，不单他们会拜偶像，会犯耶和华警告他们不要犯的罪，而且呢也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一定会刑罚你们的。所以我们仿佛听到了耶和华神在伊甸园当中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样，只是这里边说的更肯定，你肯定会拜偶像的，而且拜偶像你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会速速的被除灭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哈，向他们发预言，就是他们进入之后呢一定会犯这些罪，尽管耶和华神在这里在提醒他们。第27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啊。这个而且他们犯这个罪呢，拜偶像的罪呢，带来的后果呢非常的严重。他们这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被什么，被掳到外邦去了，分散到列国当中，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也就是他们会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就是那些敬拜偶像的那些外邦人当中。然后呢，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什么，以西结书哈，看到了以西结书，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耶利米书，那里面讲到的同样给他们这些被掳的外邦人怎么说，说你们寻求，你们到外国邦当中，你们肯定会寻求耶和华神，你们寻求耶和华神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向你转脸，怎么转脸呢，就是在你们被掳70天之后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你看，在生命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已经看到了，就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他所要做的事情，并且已经告诉他了，明明的告诉他了。所以这里边呢，对那些不信的人呢，到了那地之后，不信耶和华神，不遵耶和华神的命令的人呢，他们的审判呢的结局呢就宣告出来了，而且呢宣告了是有救恩的，你转过来头来，耶和华神就拯救你。然后到第30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他也讲到了以色列人呢，这个神给他有怜悯的，当他们思想耶和华神的一切的作为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归回到神那里，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说，那些被掳的人呢，就是被惩罚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必得到这样的救恩。然后下边呢他就说，第31节说，耶和华你神是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一方面讲到了神的本性，他是什么，是有怜悯的神，对不对？那么他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一方面表达他是的怜悯，另外一方面和后边人联系了，又表现他的信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忘他起的誓和他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神一方面向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提醒和警告，告诉你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们肯定会有一些人会败坏的，拜偶像，你们拜偶像之后呢，你们一定要遭到惩罚的，被分散在列国。但是耶和华神呢，那些回转起来的，回在外邦当中回转的人呢，神会把他带回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出于耶和华神的本性和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下边就说了，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上以来，这天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大的事儿何曾有，何曾听见呢？所以他这里就开始讲了，说你要知道耶和华神从来没向谁显现过，从来没向谁说话过，但是像你们了。所以这就是申命记当中所讲的，说耶和华什么专爱你们，所以呢他会把律法赐给你，他会选你们来做他的百姓。神何曾，三十四节，神何曾从别的国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呢？然后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耶和华神为什么如此的来向以色列人来做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来知道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神，不要再去敬拜别神了。所以耶和华神这个事情他已经做定了，而是耶和华神显给你看，显给他是神。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把他的一切的神性都显在了什么？显在了以色列人的面前。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应该知道的。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把耶和华神当神呢，耶和华神所做的呢已经是足够了，已经是足够了，已经显给你们了。然后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出了埃及。所以我们看到哈，从第32节一直到36节，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呢，不单借着亲自向以色列人的显明，还有什么呢？还有他的作为也向他的显明。显明什么呢？显明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有能力，然后又把话语教训给他们，让他们他是这位神是一个什么像烈火一样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呢，耶和华神呢这里边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呢？借着摩西，借着摩西呢告诉他呢，就是耶和华神向他们显明这一切了。所以你们到进去之后呢，你们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敬拜偶像的，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显给你了，他真的是神，而且是你的神。不但借着神迹奇事，也把这些律例典章啊都告诉你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敬拜别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埃及。圣经里面呢，耶和华神当教训以色列人呢，反复提到了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这是有个表征性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救你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们从为奴之地进到了自由之地，是神把你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是属于神的。这个表征的意义在哪里呢？表征的意义在于以色列人是属于他的，所以以色列人属于他呢，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件事。什么叫属于他？属于他就是就好像他你是他的奴隶一样，就好像你买回来的一部车一样，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因为这是你的。那个车不可以说今天不许开啊，今天不能开，我不可以的。所以呢，耶和华神每次讲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神是将你从以色列中拯救出来的，这个是有个道理在里边的，我们要记住了。而且呢，这个呢是预表着什么呢？主耶稣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罪的辖制当中怎么拯救出来的，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也是在基督里属于神的。所以这里边当他讲到说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表明是有属属的关系的，把你们领出来。然后第38节说，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
将他们的地业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旨意，就是神从开始拣选以色列人，然后又与他们的先祖地立约，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进旷野。神所做的一切的大能大事，不但显给了摩西，也显给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不但是神，也是以色列的神，而且呢告诉他们，他们有个目的，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地。然后第39节，正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的原因，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摩西前面说，我呼天唤地在你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上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为耶和华神不但向你的列祖显现了，也怎么样，在各种神迹奇事和他的律例典章当中显给你们看，你们千万不要去拜偶像的。然后第40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且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他又得个结论呢，又回到原来那个结论当中。所以摩西说我今天告诉你这些律例典章呢，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可以得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蒙福。所以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是使我们蒙福的，换句话说，我们顺服他的律例典章呢也是蒙福的。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讲的律法的总纲是爱呀。所以你顺服着爱的律法呢，本身就是蒙福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使他们可以在这地上长久，就是在耶和华所赐他这个迦南地呢能得以长久，你能在神所赐的地上呢能够长久。因为当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人犯罪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被玷污了？地，对不对？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地也被受咒诅。那么我们在民数记当中查到了，有没有查到了，当那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拜偶像的时候，怎么样，就把那个地给玷污了，所以那个地会把它吐出去，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在地那个长久，那个地呢不至于把你吐出去。41节说，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所以摩西就定了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席，为加德人分定激烈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这我们都知道，在民数记当中我们知道了是什么，逃城，就是那些杀人的，但是是无意当中的，就他那里边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在砍柴，不小心这个斧头就飞出去了，就把一个人给打死了，他不是故意打死他的，所以这样的人就可以逃到这样的城中。逃到这样的城中的话呢，那个寻索他性命报仇的人呢，你就不能够再报他报仇了。但是这个人呢也不可以离开逃城，如果离开逃城呢被人打死了呢，那也没办法的，那也是应该的。他得等到什么时候？得等到大祭司换任的时候，他才能够出来是自由的，否则是不行的。然后呢立定了三座城，他的三座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为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为什么呢？因为这片地已经分完了，对不对？就是约旦河以东的这部分，因为他们已经定下来，那就先给你们这部分先定下三座城，每个支派呢有一个，马拿西、流便和加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说，神对这些人有怜悯，有没有严厉？有严厉，但是有怜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第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这里讲到说，摩西呢把这律法传的怎么样呢？非常的全备的啊，全面的，整个的这个律法、律例、典章、法度全部传给他们了。46节说，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斯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 这个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山根儿。好了，那后面他就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摩西呢，把他律法传的非常的完全。那么后面是讲了一大堆地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谈到这么一大堆地方呢？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他的意思就是摩西把这律法呢传给了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以色列人，不单包括在那个已经安顿下来的那些流便加德支派和马拿西支派的人，还有那些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人，全部都给他讲清楚了。也就是说，他们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摩西都给他们说了，没有一个人漏下了。好了，那我们就看第四章的25节到第49节呢，这段经文当中呢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一部分是耶和华人借着摩西向他们宣告，你们进去之后呢，你们肯定会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你们肯定会去拜偶像，但是你拜偶像呢，耶和华神一定会要把你们怎么样，要刑罚你们，把你们分散在列国，把你们分散在列国，所以呢你们不要去敬拜这些偶像。另外一个呢，耶和华神已经向你们，第二件事是耶和华神已经向你们显明了他是独一的真神，并且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你们不要拜偶像。然后呢，第三件事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呢，把他的律例、典章、法度呢，宣布给了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听。所以我们看呢，这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你学到了什么？这个逃城是禁止误杀人的，拜偶像的逃城没用的。我们看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分成三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呢，就是25节到31节。这里边就是预言了这个以色列人，你们进去之后呢，你们肯定会败坏的，但是呢你们败坏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呢，你们要回转，你们要纪念他讲的话，然后呢你回转呢，耶和华神怎么样呢，就是向你们施慈爱去拯救你们，所以这是向他们讲的话。然后呢第32节呢到第49节呢，基本上讲这两件事呢，一件事情什么呢？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一切的本性当中的祭邪也好，或者是借着他的律例典章，已经显明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犯罪的他一定会追讨了。那么下面也讲到说，这个律例典章呢，向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讲完了。所以这里基本上讲的是把它分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段当中的第25节到第31节。跟前边联系起来了呢，就讲到说这位神是祭邪的，不能够拜偶像的，但是你们进去呢肯定会拜偶像，所以这叫什么呢？这是预言。预言后边讲到说，如果你们真的犯了的话，你们回转的话呢，神有恩典，这叫什么呢？这叫提醒。所以呢，从第25节到第31节呢，我们看这里边既是一个预言又是一个提醒，明白我的意思啊？预言和提醒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于信的人呢，当这个预言出来的时候，他就时刻记得我们进去可能会败坏的，我就会远离这些恶事的，对不对？哦，即便不小心偶尔犯罪了，那我也会哦，摩西说过这个耶和华真是慈爱纪念主，我赶紧回转，他会寻求。而对那些不信的人呢，这就是预言他们的灭亡的审判。所以这是两方面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摩西你先知道这些，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圣经呢，充满的都是这样的，上帝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不信。上帝有没有提醒我们？有啊。上帝有没有让亚当和夏娃犯到伊甸园当中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园当中路上路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再可以活里长久，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都太好了，但是那个树上的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告诉你这个结果了，看到了，但是人还是犯了。这里面讲的是同样的事情，上帝呢也在提醒人，提醒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后边我们会解释的。然后呢第二段和第三段呢，就是神已经将他一切本性的丰盛都显明出来了， 显明给所有他的百姓了，以至于有一天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无可推诿。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推诿，我不知道啊，我咋不明白呢？因为在第五章中就讲到了，你们要学习律法。所以摩西马上组织大家然后开始学习律法。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是先礼后兵，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把神的话就当成话了，这就叫提醒。把神当作神，就是信神的人，他就把神所讲的话记在心里了，这就叫提醒。他怎么样提醒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要小心哦。另外一些他不把神当神的，换句话说是不信神的，他把他当成耳边风的，那么这个审判就在他身上。好了，那么把神当作神这样的人呢，他 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他也会想起，哦，这耶和华真是有蛮有怜悯慈爱的，我得转向他，我得悔改，那他就得到了救赎。所以呢，这里面基本讲到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作为一个收尾，就让每一个人，以色列人在他面前的都无可推诿，因为神不单亲自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一切他丰盛的本性，而且也借着律例典章呢教导了他所有的百姓，任何一个人违犯了都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对我们来看呢，对于我们是提醒呢还是预言呢？这关键就在于你信还是不信。你信就是提醒，但是我们看圣经里边，我们读经那里边全对我们是提醒啊，对不对？你们远离一切的污秽。你读新约那里边有很多啊，什么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啊，想起来都是可耻的事情，不要醉酒啊，这是很多的命令呢。你们要爱神呢，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很多的命令，就是律例典章啊。我们信还是不信？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留心去做的，或者该远离的我们就留心远离，该亲近的我们就留心去亲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第35节呢讲到说，耶和华神已经把一切都显给你们看了，你们应该知道这是真实的神。然后呢，他就讲到了39节呢，这是整个的做前边的一个第三章和第四章加一起，耶和华神所讲的就是要告诉说，你要知道，你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个神是谁呢？是你的神，是你们的神。这就是核心的部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神，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当中，神已经将他一切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边了。做什么事情？显给我们看，跟显给以色列人看是一样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向他的百姓来显明什么？救恩来了。就看这里是一模一样，把从埃及那个带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好了，他已经像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我们信还是不信呢？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实际讲呢也是你们就知道，对不对？使你们知道，这里边知道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相信，你们可以相信。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看一节经文，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显明了他自己一切的本性，以及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剩下的就是我们信还是不信了。那里边有些对我们是提醒，对不对？有些是对未来的一些预言，要不要信？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的九节到第十节，这个呢是我们都记得的，就是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回答了一句话呢，四章九节到十节，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呢，首先表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哎呀，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经过我们撒玛利亚人这儿呢？对吧？不理解。所以呢，第九节说，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他们不愿意接近那个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他不会走他那个路的。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主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现在还问我说讨水喝，我现在向你讨水喝，你为什么？哎，你为什么要向我讨水喝呢？主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要知道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是什么？最大的恩赐是什么？神最大的恩赐就是为救主啊，就是圣灵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恩赐，你就得向我要水喝了，你早就向我要水喝了，而且我早就把什么
那个活水给你了。
弟兄姊妹，当时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耶稣主动向他显明他是谁？他说啊，你个以色列人，后来管他叫什么？哦，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后来说什么？哦，你是先知。再最后说什么？哇，你是弥赛亚。我们今天已经都我们显明，完全显明在这上面了。主耶稣说，你如果知道，你早就向我讨水喝了，我早就给你活水了。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否也愿意向他讨活水呢？哎，这个很重要了。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件事，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了，现在关键看我们了。每个人都是无可推诿的，每个人都是无可推诿的。因此呢，我们就明白，我们认识这位神，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位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面知道包含的是我们要相信他，就好像你真实到一定的地步，就是你知道一个东西是很脏的，你就不会碰它一样，因为你知道它很脏，你知道它是神，你一定会把它当成神来敬畏它，把它讲的每一句话当作神所讲的话。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是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三章的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保罗这里这样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就是我以前看中的那些东西呢，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他说，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他这里讲到了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不但显明了这位神一切的荣美，一切的丰盛，而且也显明了向我们这些罪人的什么旨意。换句话说，就好像当年借着摩西，借着他的律法，借着他的神迹奇事，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耶和华神一样，已经显明给我们了。所以保罗怎么说，认识他是太重要了，这是至宝啊，你不认识他你会灭亡的，你不认识他犯罪之后你又没有逃城的，没有赦免的。所以什么是最重要，他说万事跟这个救恩相比呢，这个神那个救恩相比的都是粪土。然后呢，你看后边他就讲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而神而来的义。所以信基督就是信神呢、哦。下边我们就明白了，他下边就说了，使我认识基督。他说为什么认识基督是至宝呢？因为认识了基督就能够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认识了基督之后呢，你就能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然后效法他的死。所以不愿意受苦的人是不认识基督的人，看到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或者那些屈服于罪恶的人呢，是什么？是不晓得他复活大能的人，晓得他复活大能的人。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这样的例子？所以那些基督徒在罗马的时代受到逼迫，他们为什么能够面对死？因为他心里相信，要他从死里复活，他相信晓得神这个活大能。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基督。所以同样的道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他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在这律例典当中他就会谨守遵行，他不会拜其他的偶像，不会的。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若认识在基督里所显明的神的旨意和神的一切的丰盛圣洁的话，我们也会远离罪恶，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像基督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应当接受这样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不接受这样的提醒，那说明我们不属于主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提醒，这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接受这样的提醒，圣经里面都是对我们的提醒。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四节，这里耶稣，犹太人围着他，就是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吧。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围着耶稣基督说，你说哎呀，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吧。耶稣基督有没有告诉他们他是基督？有啊，他不信，
但是反过来问耶稣基督，你证明一下你是耶稣基督，不要让我们这么犹疑不定啊。二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呢、啊、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作见证啊。他说你看我口里所讲的，你看我手做的，你可以证明我是从神来的，我是神的儿子嘛。然后下边他马上就说了，他说什么呢，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看到了，不是我的羊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所以耶和华神的律例典上有没有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显明？有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那些因为不拜偶像而得救的人是不是少数？我们读了耶利米书，又读了以西结书，对不对？最后只有那一部分少的人怎么样被掳走了，这部分人怎么样得救了，这些人就受了警戒了，这是受了警戒了，他们保守自己不拜偶像，而这大部分人怎么样都去因着拜偶像就灭亡了。所以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不信呢是最核心的部分。然后说，因为你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下边他就说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羊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羊夺去。看到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关键在看我们能不能听主的声音，听到主的声音我们信不信，这是核心的。不是听到主的声音的都是主的羊，而是听了主的声音又信了跟随主的，信了主的声音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主的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称我们为自己为主的羊，但是我们却不听从着羊的牧人的声音的话，那说明我们信。如果我们不信的话，那么这书里边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单单是提醒了，就不是提醒了，就是预言我们的结局。所以提醒和预言，提醒是对那些什么他的羊来说的，我们可以听见了、哦、提醒了，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你刚说哎，出门小心啊，在地上滑。如果他很相信妈妈的话呢，一呢出门的时候就很小心，因为妈妈说了要小心地上滑，这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主的羊，我们心里还是经常的冒出许多的不信。我们即便是今天是基督徒，我们里边也有很多的不信。我们这个不信源于我们不认识，我是指主的羊哈。如果是主的羊，我们里边依然有些小信或者是不信，而这小信也好不信也好，是出于我们无知，是出于我们的无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的第三次啊，是第二次预言他自己要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儿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就说，不是，这事儿不能临到你身上，没事，有我保护你。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放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体贴主的意思的，另外一种人是体贴肉体的，体贴人的意思的。体贴神的意思呢，就是信神的，把神的话当神的话的，很留心听的，很注意去行的，这样的人叫体贴神的意思。什么叫体贴人的意思呢？就是我不在乎神的意思，大家怎么说或者我自己怎么想我就怎么做的，这两种。而主耶稣所责备的是什么呢？不要体贴你的意思，牧人的声音出来，我们要听牧人的声音，这才是重要的。然后呢，主耶稣就讲到了二十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个十字架指的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肉体，当我们这个肉体出现的时候，体贴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要把它钉死，然后怎么样呢？听牧人的声音，大牧人的声音，主耶稣的声音，然后跟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而我们今天通常是什么呢？我们一部分时间是顺从自己的意思，另外一部分时间是体贴自己的意思，一部分是体贴主的意思。当我们觉得很容易体贴的时候呢，我们就体贴一下主的意思吧。当我们觉得哎这个不行，我不能退让的时候，我就体贴我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相信，凡事相信，不是每一件事情你，不是你有的相信，我们有时候需要相信，有些时候呢不相信，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下边他就说了，因为凡要救自己命的必要丧掉性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那些体贴肉体的，体贴人的意思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对不对？保存我自己的利益的，保存我自己的想法的，保存我自己的意愿的，就是要我要自己舒服，我要自己舒服的人，这样的人必丧掉生命。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不接受提醒的那部分人。那么这话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预言，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神的话语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大牧者的声音天天向我们在说话。我们还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当中和以西结书当中讲过的，耶和华神说什么样？每天早晨，他说我都派一个先知跟你们讲话啊，每天早晨，每天早晨呢，怎么说？然后只是你们不听啊。而今天的也是一样，虽然没有这些先知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说话，但是他这话呢，每天都放在你面前了，你不需要去找先知，不需要去旷野看施洗约翰，你不需要的，这话就在你面前，你要不要看？这里边就是神的提醒，这里边所有的都是神的预言，在这里显明了神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本性，一切的旨意都在里边，一切的救恩都在里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可推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听到了，你不要说哎，我没听见，我不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地当时他们只占了约旦河东这一片地，对不对？巴山王噩和那个西红的地，这三个支派全都告诉你了，而且给你连逃城都给你设好了。卷经文的重点不在逃城，在于说什么呢？在于说所有的以色列民，我们就分布在这片地，这片地呢，摩西把他的律法全部讲解给大家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可推诿就在这里。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讲到了无可推诿，所以这里边讲的也是无可推诿。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人是很愚昧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仔细想一想，这位耶和华神是乐意施恩赦免拯救人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刚硬的心一定要去犯罪呢？奇怪不奇怪？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悔改呢？好像没有救恩一样呢，就好像一个人家里边有把菜刀，有把菜刀呢，他是切菜用的，做菜的时候拿个土豆呢，他就非要拿牙啃，拿个刀切就好了吗？但是我们人，我就觉得真的，我们人真的是很奇什么呢？不能说奇妙哈，奇怪的，真很奇怪的。既然耶和华有救恩，你为什么不转向他？哎，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说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 harden， 使他的心刚硬，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真就是这样的，若不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没办法转向耶和华神的。那你说啊，那这是神给我恩典，那天上咋不掉个恩典掉我身上呢？你得去认识他，你得去学习他，你不认识他怎么给你恩典呢？你得认识他的恩典是怎样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盼望我们呢能够从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能够学到我们要受教的，受教的儿。圣经当中讲过一句话，说你知道那个当那个审判那个斯蒂凡，审判斯蒂凡的时候，记不记得斯蒂凡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公会的人，说什么？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心里时常抗拒圣灵的。什么叫心与耳未受割礼？啊，耳朵怎么受割礼啊？心怎么受割礼啊？割礼的意思呢，是表示归向神。我们的耳朵割礼的时候呢，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的心呢，受割礼呢，表明我们心归向神，我们可以顺服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必须要心与耳要受割礼的。我们不但要去听他的话，我们也要信他的话，也要受教，受教，心与耳要受教，要被教导。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否则的话，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 你说我们如果我们不借着圣经所启示的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迷信啊，就是迷信。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查经呢？就是不想让弟兄姊妹迷信，不要迷信，我们信的要真实一点，否则我们呢信的就不真实的，关键时刻呢我们就肯定不行。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主，将你的一切的美善的旨意和你自己的美善的品格，你展现在我们面前。你也借着耶稣基督展现了你一切的荣美在我们面前，并且你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美善的旨意。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个受教的耳，让我们接受你这样的提醒，能够转向你这位救主以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天国有份。主，我们感谢你，除掉我们里边的顽梗悖逆和刚硬，使我们的心可以是一个肉心。主，因着有一天你要来，要按照你圣经上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来审判这个世界和每一个人，愿你帮助我们，在你所启示的恩典的上边，我们可以竭力，可以殷勤，可以相信，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讨你喜悦。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